幾年之前呢，有一本書，我諗大家呢都知道聽過或者睇過呢本書添。呢本書叫做《阿比斯的禱告》，聽過喎。呢本書呢係作者叫做 Bruce Wilkinson， 係一個嘅福音機構叫 Walk Through the Bible Ministries。呢一個嘅呢本書呢喺香港呢甚至喺美國呢塞到基督教書室滿曬。幾百萬本呢都賣出咗。一輪有一輪嘅基督教講座呢開完又開，向基督徒嚟到推介呢一個阿比斯嘅禱告。因為佢嘅禱告呢係基督徒禱告嘅典範。呢、這個禱告係點嘅呢？呢、這個禱告係咁嘅。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嘅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呢、這個禱告呢可以喺歷代至上嘅四章揾到。點解呢個禱告會變得咁流行呢？點解人人都要效法阿比斯？或者呢本書呢阿比斯的禱告呢本書嚟到將禱告係乜嘢呢曲解咗。佢哋所靠嘅禱告呢係要將禱告變成一個魔法，變成一個 magic， 要將神嘅旨意玩弄喺人嘅兩掌之間，而唔係話我哋要順服神嘅旨意。想嘅係咩呢？我哋俾個清單，列曬我哋嘅祈求，要神呢照單執藥，而唔係話神俾個清單我哋聽話照做。所以求成功呢，求自己嘅境界擴張，求舒服免受患難，合曬現代人，合曬其實係我哋每一個罪人嘅河車。研究起嚟係因為呢積極嘅思想，呢、這個所謂 positive thinking， 積極思想深入咗教會，成為一個發財成功致富嘅福音。而一啲嘅教會呢仲極端到呢，就係話用強烈嘅自信，你信就得啦，嚟到進行一個叫做醫病啦，鼓吹就話唔使睇醫生啦，睇醫生呢係冇信心表現。積極思想其實係根源喺印度教一個叫新紀元運動。這個這樣的新紀元運動呢滲入了世界各地很多的商業的大機構啦，成為一個藉著什麼叫做冥想去訓練一些行政人員呢他們管理的方法，也都滲入了神學院，很不幸成為一個新福音派的主義，也都主張講到要正面的，要積極的，不斥責罪惡，要不可以排除異端，保持對話。譬如話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叫 Robert Schuller 嘅牧師，佢所主持嘅權能時刻嘅電視節目呢，佢強烈嘅強調一個嘅積極，反對任何嘅消極。佢哋認為呢，如果你不斷嘅強調積極呢，就會有積極嘅效果，如果成日講消極呢，就消極㗎喇。美國嘅另一位牧師叫 Joel Osteen， 佢嘅書嘅中文翻譯呢近兩年都喺香港揾到，有一本叫做乜嘢成功嘅七部曲，香港開始滲入咗香港。佢最喜歡講呢，你每一日起嚟即係起身啦，你就同自己講，神今日要大大祝福我，神要我開心，佢要令我凡事順利，稱心如意。所以呢好多人呢好喜歡阿比斯嘅禱告，因為受呢本書影響咗。因為只要祝福不要苦難。佢哋強調每日你背啦，背呢個嘅禱告啦，神一定會應允，一定令到教會擴張，一定令到你成功快樂，完全唔問乜嘢道理神要應允阿比斯呢個禱告，亦都唔問點解阿比斯會祈呢個禱。阿比斯嘅禱告呢本書呢，佢教你用阿比斯嘅禱告求成功，求免去苦難。其實我哋諗真啲呢，這個正正係基督教神學嘅相反。耶穌成就救贖係透過睇為失敗嘅方法，佢死喺十字架。耶穌要行一條受苦的路來到成就救贖，不是沒有苦難。耶穌所行的、所求的是完完全全按神的旨意，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思要聽神說。大家記得耶穌在客西馬利園的禱告，他將要上十字架的時候，他祈禱跪在這裡，求神撤去這個苦杯，若然能行撤去這個苦杯，然而耶穌說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父的意思。一年又開始了，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在主的面前去立志、去祈禱，定下今年的計劃和方向呢？你向神求什麼呢？我們今天繼續來到去申命記，在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去想一下神應許給你的福分究竟是什麼，以致我們那個思想、動機、行動都能夠對準神的心意。我們能夠去祈禱，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一个这样的基督正定，能够在新一年里面呢，我们前进，向着标杆前进。我们先看今天经文的这个背景。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呢，之前讲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呢，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仔仔女女，他们已经聚集了在约旦河的东边，准备过约旦河入到迦南地。神藉着摩西和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仔仔女女重申这个圣约，就是说神应许了什么给他们，亦都他们需要对神作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一直会看生命记一至四章，其实就是摩西和这一班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细数那个历史。过往的历史是怎样的？神怎样用恩典大能来保护引导以色列民？而他们上一代的父母那些先祖呢，又怎样的拨逆不顺？结果呢，这个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是因为不顺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到应许迦南地。来到今天我们看第二章呢，这里也都是回顾一段的历史。这段是什么历史呢？就是说拨逆不顺的一代已经过去，神吩咐这一代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前进，向迦南地的地方前进。所以在我们今天看的二十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有十几个前进的字眼，譬如说转向、经过、前往、过去等等。我们先看一个地图，好蒙蒙地，不过你呢隐约看到一条的线，其实这里呢是以色列民走旷野的时间，这里是埃及地，他们在这里一路行行出来，兜了大湾。今天第一节这个经文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吩咐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他在这里，在这里上去又再兜回来，这个叫西尔山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绕行了很多日子。第三节，神和以色列人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这里呢，他们上了去之后呢，就落了来。在这里呢，神跟你们说，你们要起来转向北去，开始前进。于是呢，过去他们兜圈子的日子呢，其实在个西尔山一路兜了很久。为什么会这样兜法呢？之前讲过，其实是因为呢，这一班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不信的罪，在旷野兜了很久。但是现在完了，悖逆不信的一代完了，是前进的日子。四十年的旷野生涯呢，就快完结，是四十年。他们现在呢，迈向迦南地，神历代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应许正是兑现着。终于等到了，以色列人呢，我相信真的很开心，兴奋莫名。但是原来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呢，以色列人要经过三个地方。三个地方。原来这三个地方呢，分别就是以东在这里，摩押在这里，亚扪在这里。经过了这三个地方呢，他们先至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这个我们给大家的概念呢，可以知道大概的地方在哪里。那就以东、摩押和亚扪呢，这三个外族呢，其实和以色列人是有一个远亲的关系的。第四节我们看一看，第四节呢，以色列人要经过弟兄以扫，以扫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西尔，这些是以东人。第八节，他们离开了西尔以东之地，就要转向摩押的旷野，是经过摩押的地方。第十八节，他们从这个摩押的境界阿尔经过之后呢，他们要行近亚扪人的地方。其实摩押和亚扪人是什么人呢？创世纪里面讲到呢，摩押人、亚扪人其实是罗德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的后裔。在创世纪十九章讲到呢，罗德饮醉酒之后和他的两个女儿发生乱伦，分别生了摩押人和亚扪人的先祖，世世代代都同以色列人呢是敌人嚟。我哋留意一下喎，头先我哋睇嘅经文呢，神要以色列人经过呢三个地方，以东、摩押同埋亚扪嘅时候呢，都吩咐佢哋有同一个嘅吩咐，就係话唔可以霸占呢啲民族嘅地。我哋睇一睇下第五节， 经过以东的时候，神说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经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看下第九节，经过摩押时，耶和华吩咐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也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阿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再看下第十九节，经过亚扪时，走近亚扪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扪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非常有趣的吩咐呢，一模一样。圣经呢经常重复的东西呢一定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在这里要看看呢，这里究竟要带出什么意思。不过要了解之前呢，首先要明白一些背景的，明白一下生命记一些背景先。原来呢生命记是旧约经文，是古以色列里面发生的事。古代近东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当个君王和他的附庸国结盟的时候，他们要立盟誓，定一些的律例立约。在这个约的底下呢，君王必须要履行他对附庸国一些的诺言，而附庸国呢亦都要顺服这个君王的。有违者必死。所以呢这个是生死之约。这个约呢不是只是口头讲的，是有一份文件称为契约。这个契约呢里面那个条文呢分五至六部分，大概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讲一下双方以前的关系是怎样的，大家的友好关系啊是怎样的，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契约有什么条文呢，有什么典章呢，然后讲一下这个契约有什么的约束力呢，就是说你听话就怎样讲啊，不听话就怎样罚啊，这样。咁同埋最后呢是要有神啊，未必是我们讲的这个神，是可能是一些的偶像外邦的神来到做见证肯定这一份的契约。好多学者呢都认为申命记的结构呢同一份古代近东的契约呢里面的结构极之相似，有齐晒这些部分。所以呢其实申命记是一份神和他的子民立的一份生死契约。这个契约里面刚才讲到第一部分是重数啊，那个双方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看到呢申命记里面一至四章其实就是细数神和这班以色列民他们的关系，神的恩典是怎样，这班的人又怎样用信心或者不信来到回应神，细数历史。另外在契约里面呢很有趣的，在古代近东的契约呢你会看到君王呢会写得很清楚某个某个附庸国你的疆界在哪里，你不可以超越你所属的疆界。今天我们刚刚看的经文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九节，很明显神呢讲清楚给他的以色列民听，你不可以任意超越神赐给你的疆界，就正如这些契约这样，神赐给他们的是迦南地，所以以东、摩押、亚扪这三个地方不属于以色列人。那好了，你说了那超越了又怎样呢？那我们看的经文呢没讲的，但是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统一的啦，我们又从其他地方呢看到旧约的其他地方，我们稍稍去知道究竟属神的人他超越了神的疆界有什么后果。我们可以看即是这个撒母耳记下呢24章里面呢大卫王大家都知道啦，大卫他作王后期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他得罪神，以致神呢要用瘟疫来到惩罚。大卫犯了什么罪呢？他当时呢数点他的军兵。那你说咦数军兵有什么问题呢？一个国王去点阅他的军兵有什么问题呢？很多的解释就是说数点军兵呢是一个骄傲，大卫要取自己荣耀。不单止那么简单。这个动作在旧约的背景来讲呢，一个王去数点自己的军兵呢是表明一个他准备作战的行动。他准备要打仗，所以他要数点军兵。那你说大卫要准备打仗有什么罪呢？原来我们曾经讲24章嘛，第22章讲到呢当时神已经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已经给他安定，你已经搞定了你的仇敌，你安定了。但来到24章大卫要再扩张自己的疆土，他要打仗，要准备出战，这个就是有违上帝许可给他的疆界，所以神就大大惩罚他。所以我们看到呢任意超越神所赐的疆界呢 唔会有好结果，因为呢个系违背神嘅吩咐。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咧，神应许俾我哋嘅地系咩咧？系一个属灵嘅国度。所以基督徒咧，我哋每一个同样有一个属灵嘅疆界，你唔可以任意超越。神应许俾我哋嘅系一个不能震动嘅国，属天嘅国。喺伯罗斯里边讲，一方面我哋要用信心嚟到攞啦。得呢个嘅属灵嘅国土咧，用信嚟到坚持行走呢个旷野路，做到最后一日。但另一方面咧，我哋行旷野路嘅时候，就好似呢班以色列人咁样。神唔容许以色列民同一啲唔属神嘅民族去争战，就系我哋今日睇嘅以东、摩押、亚门。神唔准佢哋同呢啲嘅民族争战，呢啲外族嘅地咧。以色列人连个脚掌都唔准踏落去，因为唔系神赐。咁呢啲嘅地啊，对我哋今日又系点样咧？有咩嘅意思咧？我哋可以从主耶稣嘅榜样嚟到谂一下，究竟呢一个属灵嘅疆界系乜嘢？大家好熟悉嘅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佢喺旷野里边受魔鬼嘅试探。当时耶稣基督佢40日喺旷野里边不食不饮，魔鬼就试探佢啦。我哋好值得睇下第二同第三个试探。当时第二个试探咧，魔鬼叫耶稣上到去殿顶，叫佢跳落去。魔鬼话：主嘅使者，必然要托住你嘅脚吗？你跳落去啦，冇问题。第三个试探，魔鬼瞬间将万国同万国嘅荣华俾耶稣睇，同耶稣讲：你拜下我啦，拜一拜我，我就将所有嘅荣华俾你。在这两个试探里面，魔鬼除了断章取义神的说话之外，最厉害呢是他要耶稣走捷径，超越神给他的疆界，超越神给耶稣一些的界限。那走什么捷径呢？我们想一下，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去行的是一条受苦卑微背十架的路，这样样去成就救赎。所以先受苦后得荣耀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 pattern。 但魔鬼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他就试探了，跟耶稣说：你不用那么辛苦啦，又什么受苦又钉十字架，这样不用搞那么多东西的，你现在在殿顶跳下去不死得，拜一拜我，万国和万国荣华都给你了，就是你的名，你想人跟你嘛，很简单，你拜一拜我，万国的荣华都是你，在殿顶跳下去就这么简单，不死得，很多人跟住你。但耶稣怎样呢？耶稣没有行捷径，耶稣去选择虚己，全心顺服上帝以致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的顺服，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命，坐着为王。耶稣顺服神走这条受苦背十架的路来到成就救赎。我们现在做基督徒要跟随主的脚踪，跟主的脚踪行，即是耶稣行什么路我们就行什么路。主如果先受苦后得荣耀的话，我们都要行这条路。弟兄姊妹，我们每日的生活和侍奉是不是凭信心愿意去舍己，选择去受一些苦，所谓宁愿有时蚀底一点都不介意。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拣选名，没有拣选利，没有拣选舒适，我们又怎样呢？我们会不会争执于，即是我们执着争一些名，争一些权利，争求舒服，求自己的名，是基督徒一个很容易代入的陷阱。我们不是说要好像一些名人那样的名，而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想一下几多次因为其他人的误会，我们全心做一些事，讲一些说话，令到我们觉得自己的命去受损，我们就心存愤恨呢？有几多的时候我们侍奉大查经领诗什么都好，我们的动机参杂了，为求博得别人的赞赏，觉得这个人很掂，觉得他大查经很厉害，唱歌很好。又或者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很容易去揀选一条舒服一点的路来做基督徒，不用那么辛苦，都是做基督徒而已。讲什么背十架的路呢，舍己的路呢，现在很少人喜欢听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去为神的国来到舍己的话，看到大家坐在这里，你愿意回早堂去舒缓教会，可能中午堂崇拜太挤迫，很多朋友想回来都回不到。 如果我们愿意去为神放弃一些舒适的话，我们可能更委身来到侍奉，追求认识神。如果我们要背十架跟随主的话，我们可能会放低自己一些固有的执着，学会更加爱身边的人，放低自己爱身边的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求神感动我们不做贪舒服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争名、争利、争舒服，跟世人所求的有什么分别呢？神说，这些名、利、舒适不是我赐给你的，你不要跟世人争这些东西。世人追求名、利、舒服，这些不属于神的国。神的子民所要承受的产业的疆界不在这里。好了，神不让以色列人争不属神的地方，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恩典；第二，信心。以色列人不需要去争一些不属于他的地方，是因为神的恩典是永远够他们用，神会供应他们所需要。我们看回上帝赐给以东摩和亚扪亦都有属于他们的地，这个是不用让以色列人去侵犯，因为不是他们的份。神对外族都很信实，我们看下22节呢，里面都讲到神怎样去帮这些外族人呢，即是去驱散了里面住的人，以致他们得到这个地。神对这些外族信实，赐地给他们，其实是对这班以色列人一个额外的信心保证，让我们知道神都会同样将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非常稳妥。神更加在第七节去再一次讲他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是让他们一无所缺。第七节，我一起读一次。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看得到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缺乏，这么多年他们一无所缺。所以以色列人不需要去争其他人的东西，神的恩典够他们用。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去回想一下过往的一年，甚至是更久，神的供应会不会从来真的没有间断过呢？是不是呢？31号刚刚即是年尾的时候，我们的年终感恩会有很多很多好的见证，见证了神在不同的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让到他们的从来生活上没有缺乏，心灵上没有缺乏。我自己来讲呢，我记得三年几前呢，我同先生决定去读神学的时候辞职买楼。当时呢就一身轻啦，只是拿着两张机票就八个箧，就是这样去了美国就读神学啦。咁当时呢其实前路呢是一啲都唔知点算。去咁去到住边呢，去到美国住边啊，唔知㗎喎。家私你去到租屋之后家私点嚟啊，唔知㗎。一个亲人朋友都冇，咁你各样事点搞啊咁样。咁你当时问我呢，通通问题呢我只係懂得答唔知㗎啫。但三年过咗去，回望神嘅供应呢真係从来冇缺乏。好適當的時候呢，真的好適當，他就會讓你遇到一個又一個，送你舊家私啦，送你用品啦，食物啦，棉被啦，衫啦，帶你找屋啦，找代步工具啦。一句去總結啦，就是正如經文咁講，耶和華神常與我同在，故此我一無所缺。第二方面，以色列人唔需要爭其他人嘅嘢呢，係因為主已經应许给以色列人一个迦南美地，是一份礼物，他们要藉着信心去得这份礼物。信呢绝对是我们每一个回应神一个基础来的。在第13至15节，我们看到原来不信的一代得不到神的应许，相反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我们一起读第13至15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溪，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溪。自从离开加低斯巴利亚到过了撒列溪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 有没有留意这里怎样去统称这班不信的以色列人呢？是兵丁、哦、英文翻译呢叫他做 fighting man， 叫他们做或者叫 man of war， 士兵。为什么要这样统称他们呢？相信其实这个是一个讽刺的手法的。以色列人当时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用信。其实你跟随神呢，神讲了很多次，你信靠信服来行事。因为神说你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是 这一班上一代以色列人靠什么？不是靠耶和华的灵，他们靠自己的血气之勇来行事，不信神，悖逆神。记得上一次第一章尾呢，讲到神要他们，你们勇敢一点向迦南地进发，因为我已经将这个地赐了给你们。但你们不信，不肯去，因为他们听到啲不信的探子回报，哇，那对啲亚纳族人呢又高又大，我们死梗的，不可以去的。神因为他们的不信发怒，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呢，神说我现在不与你们同在，你们不信我，你们现在不要去争战，因为你们必定输。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都是不信，要凭一己之力，以为自己掂，以为自己能够胜利，心存对神的不信怀疑。结果怎样呢？被人打到落花流水，惨败收场。所以这些所谓叫做士兵呢，是凭一己之能，心存对神的不信。所以无论我们自以为有几勇猛都好，没有真正的果效。如果我们不信神，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反而与我们为敌。这些不信的士兵，神的手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灭尽，直到灭绝。弟兄姊妹，我们又是怎样回应神的应许的呢？你怎样回应神的应许呢？我们现在呢去、就是神应许给我们这个迦南美地，也是一个就是属灵的家乡。你不需要攞兵器，你不需要立兵器，不需要靠血气之勇去打这场属灵的战。那我们怎样得着神应许这个国给我们呢？犹太人呢，他就看错了。他以为是要靠兵器去争神应许的东西。所以你看看犹太人继续去等一个尼赛亚。他以为这个尼赛亚是军事的尼赛亚。这个尼赛亚来到呢，我们就会打败一切地上的仇敌，复国荣耀。但犹太人所看的尼赛亚呢，错的。尼赛亚已经来到，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立兵器去打仗。他是用谦卑信服，由和谦卑来到做仆人，甘心信服，死在十架。死在十架做什么？就是去得胜罪和死的权势，买赎神的子民。所以现在神给我们这个产业属灵的国度，属神的国度，我们不需要拿兵器去抗战，我们要靠属灵的力量，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去运行。当你去清楚知道你所承受这个国度呢，是一个永恒主同在属天的国度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你怎样可以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份呢？你不需要跟世人去争名争利，你不需要拿兵器，好像犹太人认为呢，有一日第三个圣殿都要在这个耶路撒冷起翻上来，不是这样。耶路撒冷是指向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一个字讲完，你用信心跟随神，你听他的话，将生命交给主耶稣，为他这样去扩展他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应许呢不退色。我们看神赐给以东、摩亚和亚扪这三个的外族呢，都有地，赐给以色列人又有地。那你说人人有份，好像抽奖那样，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那个个都有奖，那我有奖都没什么特别兴奋。但是不是的，当我们看旧约呢，你慢慢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以东、摩亚和亚扪这些外族呢，最终有同一命运，因为拜假神，被神去审判，以致他们失去地土，失去他们的民族，没得留低。换言之，他们所得的，现在暂时得了的土地，是不是长久呢？原来不是的，是暂时的。但以色列民又怎样呢？ 以色列民呢，虽然呢在旧约我们看到都是拜偶像，神都会审判他们，原本拥有的地土都没有了，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但是原来以色列呢的命运不止于此，以色列被审判之后有更新，神同他的子民是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旧约所讲的地是指向属天更美的地，是属灵神的国度。现在我们在属灵的层面里面，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以色列人，我们一同去承受那个永远存在的属灵的国度。神应许赐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属天，这个应许是常新的，永不退色。但相反呢，神都有普遍恩典的，他赐给一些不属他的人可能有钱财，可能有舒适的生活，什么都不用忧，有名有利。但是弟兄姊妹，单单这些东西呢是不会传到永远，有一天都会没有了，因为这些通通都是属地的，不属神。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三个民族，他们虽然得地，但有一天这些地都失去。属地和属天的事物，哪一样更加值得我们花心思精神去投资呢？以色列人听主号令进占神所赐的疆界，就是迦南地。最后24、25节，我们一起去读一读。你们起来前往过亚乱谷，我已将阿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争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相动。以色列民必然得胜，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都会行完这条人生的旷野路，进入我们属天的迦南美地，与主永远同在。天下万民都会因为以色列民的名声惊恐，为什么？是因为领我们的主是可畏，他已经坐着为王，以仇敌做他的脚凳，直到永远。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能够好好的立志，藉着信心去坚定做主的精兵，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扩张自己的疆界，不是你家庭更加顺境，不是好像外邦人求求平安啦，求钱财啦，不是求这些。不要为自己的意思去扩张自己的境界，而是按神的心意去扩展他的国度。我们全盼望去领受神的国为业，知道自己的疆界在哪里，你的疆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属神的东西不属神的东西在哪里呢？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同心来到讲这句说话，为自己无所求，为神国求所有，我相信会是一幅好好好靓好靓的图画。好让大家安静低头，可以眯埋眼，我一起去想一想，新的一年你的立志是什么呢？你希望自己拥有更加的多，更加多的平安福分，俗世的名利，还是你很想去求更加多，就是神自己的国和神自己的义呢？好让大家安静去祷告，又或者你可以在回应纸写下你的回应。